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2月9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中东抗议活动持续，以色列空袭加沙的军事目标。白宫就耶路撒冷的地位做决定之前已经评估安全威胁。北韩同联合国同意定期沟通。南韩总统文在寅下个星期访问中国。分析人士说，有关北韩问题以及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将会是最重要的访问议题。
非常重要的一个访问，大家对一下表吧。大家就是说，对，一个是
另外，英国脱欧派谴责特雷莎梅首相背叛投降。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是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以色列在星期六对加沙地带实施了空袭，对发自加沙的火箭袭击作出回应，空袭造成两个人丧生。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宣布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并且计划将美国驻以色列的使馆迁到那里。这个决定引发的抗议活动一直持续。哈马斯说该组织的两名武装人员在空袭当中丧生。以色列军方的声明说，空袭的目标是两处兵工厂，一处的武器库和一处的军事基地。星期五，穆斯林世界大批的民众举行反美示威，抗议美国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一名巴勒斯坦人在加沙的抗议活动当中被打死。白宫得到有关正式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以及宣布将美国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可能引发安全威胁的全面汇报。即将卸任的美国国家反恐中心主任拉斯穆森说，情报官员没有评论这个行动能否说明美国实现政策目标，但是川普总统被告知可能会发生的国家安全问题。拉斯穆森星期五在华盛顿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表示，美国的责任是仅限于尽可能具体地评估某一个行动可能会引发什么的威胁，说在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问题上一定要经过同样的程序。川普总统星期三宣布了决定之后，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发生了抗议，从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到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和印尼。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发生了暴力事件。巴勒斯坦当局宣布星期五是愤怒日。加沙地带的激进分子向以色列城镇发射了一系列的火箭，以色列军队作出反应，发动了空中打击行动，据报道造成25人受伤。北韩国营媒体朝中社星期六说，这个最新的进展是一位联合国高官最近访问平壤的结果。联合国主管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菲尔特曼本星期访问了北韩，和北韩外务相李勇浩和副外相朴明国举行了会谈。朝中社说，菲尔特曼的访问加深了北韩和联合国秘书处之间的理解。菲尔特曼在访问之前，美国和南韩刚刚开始举行到现在为止规模最大的年度联合空中演习。朝中社说，平壤将美韩军演视为美国对北韩发动出其不意和先发制人打击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和南韩的军事演习在开始一星期之前，北韩试射了一枚新型洲际弹道导弹。专家说，导弹是可以打到美国的本土。北韩无视国际社会的制裁，进行了包括这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在内的一系列导弹试射和核试验。北韩担心国际制裁对人道援助的影响。菲尔特曼是2010年以来访问北韩的最高级别的联合国官员，他星期六飞往北京。南韩总统文在寅下个星期访问中国。分析人士说，有关北韩问题以及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将会是最重要的访问议题。平壤最近试射了据信是北韩的最威力最大的洲际弹道导弹。专家估计这种导弹能够打到美国的东海岸。在南韩即将主办冬奥会和联合国是辩论新一轮的制裁之际，核战争的危险令人担忧。 首尔延世大学北韩研究院的政治分析人士冯英植说，外界有一种紧迫感，担心因为美国采取单边的军事行动或者不小心发生什么的意外而触发战争。他说在这方面中国和南韩的立场是一样的，希望是给外交解决最后一次的机会。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程晓河就认为，由于南韩政府的立场和北京是非常接近，双方在下星期的会晤当中可能会将焦点集中在怎样避免使用武力并且重启对话。
非常重要的一个访问，大家对一下表吧，大家就是说对，一个是谈怎么谈，第二
程晓河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访问，一个就是要谈的话是怎样是谈判，第二制裁怎样制裁，第三有没有可能有军事打击，这个是什么的军事打击。联合国正在讨论实行新一轮的制裁的问题。程晓河说，如果是制裁决议在文在寅访问中国之前还没有通过，中国可能希望在制裁问题上也都和南韩进行协调。在北韩最新试射了洲际弹道导弹之后，美国一直呼吁中国切断对平壤的石油出口，但是北京担心断油会导致社会和政治动荡甚至军事冲突。星期五在英国就脱离欧盟的条件达成一项协议之后，伦敦和布鲁塞尔都感到如释重负，这个为下一步同时都会是更加艰难的确定英国和欧盟未来的贸易关系的谈判阶段开启了大门。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在这项的连夜达成的协议达成之后说，他们是要记住最艰难的挑战还在前面，大家都知道脱离很困难，但脱离并且建立一种新的关系就更加困难。特雷莎梅首相欢迎星期五的协定，该协定确保生活在英国的欧洲人和在欧盟国家定居的英国人的权利，同时承诺不再重新在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之间设立新的边境的海关。他说双方都是有失有得。分析人士说，为了取得协议谈判的进展，特雷莎梅之前设定是有很多红线都被逾越。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黄台仰、梁天琦和前成员李东升等八人，因为参与去年农历年初一的旺角冲突，被控暴动等罪名，星期六在高等法院第三度闭门预审。黄台仰被传媒报道上个月申请离开香港之后，未有按保释的条件到警署报到交出旅游证件，下落不明。另一个被告李东升星期六都没有到法庭出席预审，法庭向两个人发出拘捕令，同时向其余六名被告新增不得离开香港的保释条件，下个星期一需要交出旅游证件。案件如期在下月18号开审，暴动罪最高可以被判监禁10年。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被控两项暴动罪，一项煽惑暴动罪和一项袭警罪的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梁天琦，是本案八名被告当中被控最多罪名的被告。他星期六，即是12月9号朝头早，独自到高等法院就第三度闭门预审应讯，大批记者提问他是不是知道黄台仰的下落，有没有外游计划等等，梁天琦一概没有回应，但是有停留给记者影相，神情轻松。闭门预审大约2个多钟头之后，梁天琦在法庭外简短回应记者提问，表示他的保释条件有所更改，不可以离开香港。他又表示原本圣诞有计划外游，未定旅游地点，但是下个星期一，即是12月11号要交出护照，对他有影响。
你没有 passport 没有影响，加油啦。
据香港传媒报道，同案的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黄台仰，11月4号至到20号获准前往比利时，但是他没有按照保释条件在原定日期返回香港之后的翌日到法庭交还护照，当时法庭已经向他发出拘捕令。黄台仰星期六没有出庭应讯，法官彭宝琴再对他发出拘捕令，取代上个月那个拘捕令。 同案的本土民主前線前成員李東昇，去年曾經和青年新政的梁仲恆合組名單參與立法會選舉。據香港傳媒報導，李東昇上個月和黃台仰一起到比利時，他星期六亦都沒有出庭應訊，法官彭寶琴亦都對他發出拘捕令。其余六名被告的保釋條件原本可以自由出入境，但是法官新增不准離開香港的要求，保釋金額就維持不變。六名被告的審訊會按原定在下個月，即是2018年1月18日開審。雖然證人的數目可能有所減少，但是審訊暫時按原定的80日，而黃台仰和李東昇的案件會分案處理。本案原定的八名被告是黃台仰22歲、梁天琦24歲、李樂文20歲、盧建文29歲、林傲軒21歲、黃家駒25歲、李東昇24歲和林麟慶24歲，各人分別被控暴動、襲警、非法集結等的罪名，其中暴動罪在高等法院審訊的最高刑罰是監禁10年。2016年2月8日農曆年初一晚發生的旺角衝突，又稱為魚蛋革命，大批年輕人不滿當局驅趕在旺角街頭擺賣的小販，破壞香港農曆新年街頭市集的傳統，和警方對峙，後來演變成大規模警民衝突，期間有警員向天開槍驅趕示威者，亦都有示威者向警方投擲磚塊。事發後，警方拘捕超過90人，年齡介乎15至70歲，其中37人被正式落案起訴暴動等的罪名，共分為9宗案件在各級法院審理，部分案件已經完成審訊。第一宗涉及23歲的香港大學女生許嘉琪、20歲的學生麥子希和33歲的廚師薛達榮的案件，是首宗旺角衝突被控以暴動罪的案件，三個人在去年3月16日全部被裁定罪名成立，各被判監禁3年。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台灣立法院12月5日通過民進黨立法院黨團主導推動的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簡稱促轉條例，將會設立直屬行政院的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推動各種轉型正義事宜。民進黨推動這個法案的主要目的是什麼呢？国民党和台湾威权统治的象征蒋家的后代是怎样看待促转条例呢？一般的民众对此有什么看法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刚刚通过的促转条例将台湾威权统治时期定为1945年8月15日到1992年11月6日将会成立促转委员会，任务包括开放政治档案，清除威权象征，保存不义遗址，平复司法不法、不当党产处理以及其他转型正义的事项。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这次是台湾民主自由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转型正义的目标跟和解，不是为了斗争，这是政府会坚持的原则。
蔡英文说，转型正义的目标和和解不是为了斗争，这是政府会坚持的原则。当所有人民能够一起面对过去，整个国家才能够走向未来。他期待这一日的到来，那个就是在转型正义完成之后，台湾不再有任何政党需要再背负威权统治的包袱，人民不再因为痛苦的历史记忆而相互仇视，台湾会锐变成一个不一样的国家，台湾的民主亦都会更往前走一步。支持促转条例的民进党立法委员尤美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这个法案最主要是要处理的是威权时代的一些不公不义。
因此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过去的一个善后的工程，就是说如何能够让这些的政治档案能够公开，能够对于这些的加害者能够识别。
尤美女说， 所謂的轉型正義就是從威權到民主，在過去的威權時代，因為不公不義的作為所造成的政治壓迫，造成社會分裂，因此他們面對這樣的過去的善後工程，如何令到這些政治檔案能夠公開，能夠對加害者識別，甚至加以處置，對被害者予以賠償甚至道歉，以及對過去不義為止的保存，以及威權象徵的移除，還有不當黨產的處理，所以整個社會來到面對過去不公不義迫害人權的事件，能夠重新面對反思，保證以後不會發生，裡面還包含了人權的教育。國民黨主席吳敦義表示，國民黨支持過去曾經遭司法不公待遇的人民平反，只要條例並沒有違反人權，國民黨都不反對。
但是轉型正義的時間應該擴及日據時期，範圍也必須納入原住民族、慰安婦及金馬地區等。
吳敦義說，但是轉型正義的時期應該擴及日治時期，範圍亦都必須納入原住民族、慰安婦以及金馬地區等，所以在時間和範圍上面應當合理放寬。但是民進黨政府就明顯反對，只是針對光復後的國民黨執政時期，令人遺憾。吳敦義指出，另外速轉條例賦予行政機關擁有指揮憲警的司法調查權，而且速轉會的組成全權由執政者掌控，恐怕是明顯違反憲法，破壞五權分立的憲法精神，而且侵犯人權，國民黨將會尋求釋憲途徑保障民主憲政的成果。蔣介石的曾孫、律師出身的國民黨立法委員蔣萬安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這個條例目的是希望達到促進社會真正和諧。台灣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理事長蔡寬裕10月份拜訪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的時候，他亦都在場參與討論，亦都聽到了他的訴求。
裡面的內容其實包括像對於受難者或是家屬他們平復司法的步伐，撤銷他們的有罪判決，其實呼應了蔡律師當時他的最主要訴求。
蔣萬安說，速轉條例昨日三讀通過之後，仔細檢視裡面的內容，好似受難者家屬平復司法的不法，撤銷他們的有罪判決，呼應了蔡寬裕當時主要的訴求，所以這一項他個人是認同的，他亦都表達願意用開放的態度來到面對這個問題。另外還有包括公開政治檔案，包括不當黨產的處理等，基本上他們的黨團的立場都是一樣，都是希望一起來到面對，一起來到解決。蔣萬安又表示，不過這個條例裡面就夾帶了一些有針對性、有清算鬥爭色彩的條文，令到整個速轉條例變了一條。
好，比如说在某一些条文里面，它既然赋予促转会它所设置的这样的一个行政机构，就超过了检察官跟法官的这种司法调查权。
蔣萬安說，譬如來說，在某些條文裡面，他居然賦予了促進會他所設置的一個行政機構超過了法官的司法調查權，另外還有包括很多政黨的資料文件檔案都全部收歸國有，都沒有符合一定的相關法律程序或者比例的原則，甚至對匿藏或者毀損這些相關資料檔案的人竟然要處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竟然可以刑責，這些他認為最主要的目的反而會造成對立和衝突，這些是他們非常遺憾的地方。速轉條例的通過之後，最引起熱議的條文之一就是為確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否定威權統治合法性，以及記取侵害人權事件歷史教訓，出現於公共建築或者場所紀念或者緬懷威權統治者的象徵，應該移除、改名或者以其他的方式来到处置。很多媒体和民众认为，这些意味着未来所有以蒋介石或者蒋经国命名的道路学校都需要改名，甚至新台币上面的头像也都必须一并修改。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台北著名观光景点中正纪念堂。蒋万安认为，如果所有路名、校名、硬币都要更换，就太过分了。
事实上，这个样是抹灭了很多台湾民众他生活上面的记忆，他可能是校友，他对于学校这样的一个感情。
蒋万安说，他觉得在台湾普遍社会里面，对部分的人 他可能认为这些是威权的象征，但是对部分民众来说，这些就是一个历史的记忆。所以大家看到在速转条例通过之后，很多民众反映本来是不是对学校的名称、街名甚至台湾硬币纸钞上面都要全面翻新。事实上这些抹灭了很多台湾民众的记忆，他可能是校友对学校有感情，或者他对硬币纸币用得很习惯，如果一个法律要强制抹灭民众的记忆，他认为其实是太过分了。事实上要尊重每一个民众对每个历史片段他有的回忆，他想这些才能够促进社会和谐，不同记忆团体能够达到对话，相互理解，真正达到大家当初立这个法律的目的。台湾媒体报道说，部分民众认为全部改名劳民伤财，亦都可能制造对立。
我觉得可以减少，但是不要过度的，就是不要完全把它抹掉。
台北市民陈先生说，他觉得可以减少的，但是不要过度，不要完全地抹除了它。
然后我觉得在我说四大过去那个名字的那个意义跟那个象征，我觉得到我不会认为是促转条例里面就是首要处理的。
而另外十分关注原住民转型正义的台北市民胡先生说，他觉得名词这个事，无论是对他们这个世代，或者是对他们上一个世代，他们对中正纪念堂这个名称或者更有感，但是在他们这个世代，这个名字的意义和象征，他觉得不是速转条例应该首要处理的问题，因为改名不改名实际上影响到的人和范围他并不是那么清楚，他也不知道改名之后他会造成的实际影响是什么。关于是否真的会改去路名、校名的问题，民进党政府尚未作出明确的答复。行政院长赖清德已经表示，要尽速展开成立速转会的筹备工作。对于是否改去以中正命名的道路和学校，赖清德说，速转会将会是独立机关，目前不宜评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张永泰台北的报道。
在没多久之前，卢恩就参加了一个中国国营旅行社专为海外华人华侨提供的特价的旅行团。究竟这些旅行团的活动是怎样的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卢恩是个90后在美国出生的华人，父母都是从中国大陆漂洋过海的第一代移民，这个是他懂事以后第一次去中国，那个和他既血脉相连又陌生的国度。几日的旅行留给他的印象是一次混杂了中国政府宣传和金钱贪欲的行程。每日他们在导游的带领下出入各种贩售珍珠、玉石、茶叶的场所。卢恩对美国之音说，
Our tour guide in Nanjing, she was talking about China is your motherland.
老恩说，他们在南京的导游说，中国是你们的祖国。如果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提高，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的地位也会提高，你们应该支持祖国，也就是说要将钱都花在这里。
Supporting your mother country means spending all your money here. 爱国就把钱花光。
他用中文重复了一次导游的口头禅，他说爱国就要将钱花光。除了不断鼓励他们花钱之外，导游的另外一项教诲亦令他印象深刻。他说
They were always like, oh, like, we want you to do like 宣传。
卢恩说，导游总是说希望他们去海外做宣传，他们希望在海外告诉人知中国怎样好。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项目官员杰西卡·路德维格说，中国试图将海外社区置于自己的影响范围之内，利用他们、动员他们，使他们发挥有利于政权的作用。这个正是中国的执政党历来重视的侨务工作。卢恩不知道他报名参团的旅行社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商业机构，而是隶属中国政府的侨务系统。旅行社成立之初明确的使命是政治效果重于经济利益。一个更值得关注的新趋势是，近年来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其他族裔亦被网罗进这个宏大的国家战略之中。2016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秘鲁国会讲话时说，至2019年，中国将为10,000名拉美人提供培训机会。他还在其他场合提及，五年内将为亚非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00个培训名额。西班牙作家卡德诺说， 卡特洛话：呢个唔系佢哋一般意义上所讲嘅培训，呢个系为咗接触外国精英，亦就系嗰啲中国人认为喺当地唔同领域有影响力嘅人，意见领袖、政策制定者、议员、政党成员、前外交人员。卡德洛曾经为西班牙两家报纸做过10年驻华记者，过去8年来专注研究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在40多个国家做过1300多次访谈。他说实际上中国是想令这些人接受政权宣传的影响。鲁德维格和卡德洛都参与撰写《锐实力专制影响的崛起》，这个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最新公布的一份有关中国和俄罗斯向民主国家输出政治影响力的报告。两位作者强调，应该用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待专制政权向民主国家推行的影响力。他们将它定义为锐实力，一种锋利可以刺破、渗透、穿越目标国政治和信息环境的力量。报告指出，不同于以军事和经济力量强迫收购他国的硬实力，亦不同于用富于吸引力和感召力的政治理念来说服他国的软实力。锐实力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伪装来掩盖他的国家主导本质，核心目的是干扰和操控。美国民主基金会的路德维格说，路德维格说，建在世界各地大学校园里面的孔子学院教中文、教书法，看来似无害，但是他们组织的活动明显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他举例说，比如孔子学院办的图片展，宣扬中国对西藏和其他与中国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地区的主权，又比如在课室上面禁止讨论和西藏、台湾相关的敏感话题。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报告指出，这些野心勃勃的专制体制在国内系统性的压制政府多元化和言论自由，并且越来越多的寻求在世界范围使用类似的手段保护他们的利益。报告说，这是一场专制政权和民主国家展开的全新较量，专制政权的锐实力应该被视作刺破民主制度的匕首尖。除了大力推广民间交流、文化活动和教育项目，报告的作者还发现，专制政权利用民主体系开放的环境收购媒体，投放免费的内容，试图左右民主国家的公众舆论和政策讨论。最近中国央视制作的一部《一带一路》的纪录片开始在阿根廷电视台播放。西班牙作家卡特洛说，大多数的当地人并不明白这个其实是中国政府的宣传，他认为只有学术界了解中国和这个政权究竟是什么的一回事。他说，但是学术界有自己不得不面临的难题，如果你讲了太多批评中国的话，就无法去中国，没有存在感，所以他们都很清楚红线在哪里。而这个星期，澳大利亚推出一系列旨在压制外国在当地施加政治影响的立法提案。此前有关中国试图影响澳大利亚政界、商界、学术、媒体等领域的报道引起当局警觉。中国的做法并不总是能够实现预期效果。回到美国之后，每当被朋友问起中国之行的观感，老恩总是简单的回答，好有趣，或者是那个是一次体验。老实说，那次旅行和他预想中的大相径庭，亦使他开始思考很多问题。中国政府希望他相信中国发展快速，无比光鲜亮丽，但是他觉得适得其反。他对美国之音说，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ants you to think that China is like just...
卢恩话，就好似有人话俾你知，佢几咁了不起，完美无瑕，你会不禁起疑心。如果真系咁好，其他人自然会讲，点解要自卖自夸呢？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喺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嘅时间系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 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 3.33 兆符，前向纠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在世界人权日的前夕，维权组织敦促美国制裁傅政华、涂晶等中国的侵权者。欧盟对中国的人权纪录深感不安。美国特别检察官穆勒向被告人提交大量的证据，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在12月10日星期日，世界人权日来临之际，中国人权宣导的团体将关注美国总统川普是否会落实今年较早时候的承诺，按照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对践踏人权的个人实施制裁。今年9月由23个人权组织结成的联盟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一份审议的名单，上面有17名的警察局长、检察官和安全部门的负责人。人权组织说他们是来自全球15个国家，包括中国以及中亚国家，他们被控卷入对囚犯实行酷刑、处决或者是致其死亡的案件。如果名单获得批准，美国政府将会授权实施制裁，包括对这些人实施签证的禁令和资产冻结。在2012年，美国通过了马格尼茨基法，冻结同俄罗斯黑幕揭发人谢尔盖·马格尼茨基2009年死在狱中事件有关的俄罗斯官员的资产，并且禁止他们前来美国。2016年12月，前总统奥巴马签署了全球马格尼茨基法，将范围扩大到全球。这项法案要求川普行政当局在12月10日之前向国会报告行政当局按照本法所实施的制裁。川普总统在今年4月给国会议员的一封信当中提到，行政当局支援这项重要立法，正在积极确认该法案可能适用的个人和实体，并且收集实施法案的必要证据。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星期五说，政府不就调查现状和将个人以及或者是实体指定为制裁目标的计划发表评论，而且报告提交国会前没办法谈论落实法案的问题。这位官员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当中说，他们总是欢迎并且赞赏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根据有关的法案，他们是考虑监督践踏人权和腐败的非政府组织所提供的符合法律指定门槛的可信资讯。欧盟驻中国代表团星期五在世界人权日前夕说，对中国剥夺他们的公民基本人权感到是极度不安。欧盟发表声明说，中国人民的生活的水平和获得的医疗、教育等的社会服务有显著改善，但是一年来资讯自由、言论和结社自由，包括网上活动自由的恶化，使他们深感不安。欧盟代表团还说，他们对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在监狱当中去世是感到遗憾，并且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在押的人权捍卫者，包括人权律师江天勇和维吾尔族学者土克提。江天勇是中国2015年对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大拘捕的对象之一，那次的镇压行动是拘押或者是骚扰了200多名律师和活动人士。另一方面，德国驻中国大使克劳斯星期五说，他对新的宗教限制和令人不安的对宗教群体的更大压力是感到不安。美国检察官员说，前川普竞选团队主席马勒福特可能违反了法院的禁止公开评论令。马勒福特编辑了乌克兰一家英文报纸星期四刊登的评论的文章。美国特别检察官穆勒的法律团队搜集了包括这篇文章在内的大量的证据资讯。穆勒负责调查俄罗斯和川普的竞选团队是否有串通。马勒福特和川普的竞选顾问盖茨对12项指控都不认罪，指控的罪名包括阴谋洗钱、阴谋反对美国，以及没有注册为亲俄罗斯的前乌克兰政府的外国的代理人。马勒福特和盖茨是定于星期一出庭。 滅火的人員繼續在加州南部和借助風勢不斷蔓延的野火搏鬥，包括在聖迭戈市北部新爆發之後迅速擴大的山火。加州官員說，過去五日以來，大火燒毀了至少500棟的建築，迫使大約19萬人撤離家園。5700多名的消防人員在直升機的幫助之下向火場噴水，努力控制6場大火和星期一以來又爆發的其他較小型的野火的蔓延。委內瑞拉選民星期日是市長選舉投票，預計投票結果將會加強左翼總統馬杜羅對權力的掌控，委內瑞拉面臨一系列的難題。委內瑞拉國家選舉委員會主席說，選舉材料仍然分發是完畢，委內瑞拉人星期日將會在投票站行使他們的憲法權利。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台湾民众接获一段中国解放军同台湾空军对话的音频，中国飞行员在飞近台湾空域的时候，对升空的台湾 F-16 战机飞行员发出警告，要对方保持安全距离，否则一切的后果由你自负。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苹果日报星期四报道，解放军轰炸机当日上午从台湾南方空域接近时，台湾空军立即出动 F-16 战斗机升空拦截，双方飞行员透过无线电互相叫话。该报独家取得由台湾一名业余无线电玩家监听航空紧急频道时意外收录到的音频，报道说台湾空军证实当日上午有解放军轰六等机型的军机从台湾俄伦贝南方防空识别区接近，空军加以基地的 F-16 战机立即升空进行驱离。空军强调双方并没有发生任何冲突，对于对话内容空军无证实。根据这段时间不明确的无线电通讯音频，解放军飞行员说，台湾飞机，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你已经严重威胁我飞行安全，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负。台湾空军飞行员说，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105-580公里，航向260，高度6700公尺，我防空识别区。解放军飞行员说，台湾飞机，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正常飞行，与我保持安全距离。台湾飞机，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正常飞行，与我保持安全距离。而台湾飞行员说，就是陪他走。中央社报道，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说，他无法证实音频的内容，因为对话发生的时间并不明确。不过台湾国防部在报道之后发布的新闻稿中证实，星期四上午有多架中国轰炸机飞越台湾南部附近空域，军方全程监控并采取应对作为。台湾国防部的新闻稿称，中共空军轰六等各型飞机7号分别从宫古水道和巴士海峡飞往俄伦贝东南方的西太平洋，与中共海军驱逐舰以及护卫舰等各型军舰执行海空对抗操演。台湾国防部全程监侦掌握与采取适切应处作为，捍卫台湾海空域安全。新闻稿亦提到，台湾参谋总长李喜明上将在晨间战敌情汇报后进入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听取中共军机军舰最新动态简报。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亦指示官兵依据国军经常备战时期突发状况处置规定，严密监控，护卫台湾海疆与空域安全。台湾媒体称，星期四的轰六事件已经是解放军今年第8次军机绕台飞行，自从中共19大后次数更加频繁，除了轰炸机和电子侦察机的飞越外，11月底还有3艘军舰从台湾东部海域经过，往北从宫古水道返回中国。台湾军事专家说，这个是解放军在中共19大以及美国总统川普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后恢复对台湾的威慑行动。台湾总统府发言人王仲彦亦针对此事表示，台湾国防部对中国军事动态有严密的监控，国安单位亦有即时和全面的掌握以及严密的研判，各项包括预警措施在内在台湾国防安全上的部署和整备 都確實到位，保障國家安全無虞，希望台灣民眾放心。而同時，台灣總統蔡英文星期四在總統府會見美國外交政策全國委員會時亦表示，台灣將增列國防預算，以支應重大武器採購，進一步強化台灣的國防。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報導。
温室气体当中，甲烷是危害最大的气体之一。论及对环境的危害，甲烷比二氧化碳对大气的损害要严重得多。相当数量的甲烷是加速排放的。科学家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设法削减甲烷的排放，以帮助减缓全球变暖。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海文的报道。
世界各地饲养的肉牛是亿万人的食物，但是它们同时在气候变化方面亦起着作用。这个因为在牛的四个胃之中，牛胃的消化过程产生甲烷，这个是非常强烈的温室气体。苏格兰农业学院的理查德·德尤克斯特说，
Now, the rumen fermentation does lots of good things, but one of the bad things that it does is produces methane.
德尤克斯特说，牛胃的发酵有很多好处，但是它产生甲烷，这个是不利的方面。在这里的英国实验室，科学家正在尝试用不同的饲养方法来观察哪一种饲料会减少牛所产生的甲烷。苏格兰农学院的雷纳尔·洛伊说，
We have here six chambers. We have different feed. We always look.
洛伊话佢哋有六个牛舍，佢哋有唔同嘅饲养方式，一直关注唔同饲养方式带嚟嘅甲烷排放。佢哋亦观察研究甲烷排放嘅遗传学原因。科学家发现甲烷排放同食物关系唔大，主要同牛嘅内脏细菌有关。洛伊话
，These will have an high impact. On the whole，
洛伊说这个对养牛业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可以在全世界使用这种饲养方式而降低甲烷排放，并提高肉牛饲养的效率。研究还在进行之中，但是科学家表示他们正在致力于找到一种途径，使农场主可以进行基因测试，找到低甲烷排放的肉牛，从而培育出更干净的牛只。更干净的牛意味着更少的甲烷，更少的全球变暖和充足的牛肉供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海文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61年3月，一个寒气逼人、阴云密布的日子，阿伯拉罕·林肯成为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在就职讲话中宣布了他对脱离联邦的南方各州的政策。林肯说，任何州都无权合法脱离联邦，联邦是不可分裂的。林肯保证要在各州执行联邦法律，绝对不放弃脱离联邦的各州境内的联邦财产。林肯表示，在必要的情况下不惜动武保卫联邦。林肯的这个政策马上受到考验。宣誓就职后的第二日，林肯就得到有关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萨姆特军事城堡的坏消息。萨姆特堡里面当时驻扎了一小批联邦部队。联邦部队指挥官安德森少校来信说，城堡补给日渐短缺，最多只是够40日，除非得到补充，否则只好弃堡而去。萨姆特堡是南方仍旧处于联邦控制下为数不多的城堡之一，林肯不愿意放弃。而且林肯在宣誓就职时刚刚保证过，绝对不放弃脱离联邦各州境内的联邦财产。但是向萨姆特堡运送补给非常困难。萨姆特堡位于查尔斯顿港的一个岛上，四周都是南方炮火。查尔斯顿港还有南方炮舰守卫，要想被安德森少校和他的部下送去补给，只能靠武力硬闯，势必会燃点一场激烈的内战。
而另外，開戰仲可能迫使仍然留在聯邦裏面的南方奴隸州退出聯邦，加入南方邦聯。聯邦部隊總指揮斯科特將軍警告林肯話：想為薩姆特堡提供補給，如今已經為時過晚。查爾斯頓港周圍的南方防禦力量過於強大，要想衝破封鎖，就要展開重大攻勢，需要幾個月的時間備戰。斯科特話：薩姆特堡裏面的人捱不到咁耐。海軍部的福克斯上尉提出一項變通方案，他話可以用船將援兵同補給運到查爾斯頓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在查尔斯顿港外围，叫援兵同补给乘坐小船靠近萨姆特堡，并派几艘战舰保护，防止南方炮舰出面干涉。林肯很喜欢这项计划，征求内阁意见，问他们如果有办法向萨姆特堡运送补给，这样做是否明智。结果只有邮政总局局长布莱尔表示支持，财政部长蔡斯表示除非林肯保证这样做不会引发战争，他才愿意支持。国务卿西沃德和其他内阁成员一律反对，他们认为现在不是打响内战的时候，最好还是下令安德森少校和他的部下撤出萨姆特堡。面对内阁的反对，林肯决定推迟执行。他分别派了两个人到查尔斯顿探听情况，一个是福克斯上尉，另外一个是林肯的好朋友沃德拉蒙。福克斯在查尔斯顿会见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平衡斯，福德解释说他想见一下安德森少校，不是向他传达命令，而是希望了解情况。平衡斯州长同意用船送福克斯前往萨姆特堡。安德森少校对福克斯说补给只能坚持到4月15号。先行抵达的福克斯上尉见到被围困在萨姆特堡里面的指挥官安德森少校，安德森对他说城堡里面的补给只能坚持到4月15号。福克斯返回华盛顿后，林肯的好朋友沃德拉蒙又前往查尔斯顿，见到平衡斯州长和安德森少校。平衡斯州长请拉蒙转告林肯，除非美国总统决定接受南方退出联邦的现实，否则任何事都无法阻止战争爆发。如果试图向萨姆特堡增派兵力，战争的号角会响彻南方的高山峡谷。拉蒙向林肯汇报说，哪怕只是一小船军粮，都势必引发内战。林肯三月底再次召集内阁会议，问大家怎做，要不要增派援兵运送补给。结果内阁里面三个人支持，三个人反对。会议结束后，林肯命令战争部长准备通过海路向萨姆特堡运送人员和物资，一个星期后的4月6号出发。4月4号的这一日，林肯将福克斯上尉叫到白宫，告诉他知决定向萨姆特堡运送补给，由他带队。林肯还给福克斯看了他写给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平衡斯的信，信里面说现在通知你，我们将向萨姆特堡运送补给，而且只有粮食，如果不遭到阻拦，我们不会再增运兵力、武器或者是弹药。 平衡斯州长4月8号收到林肯的信，马上打电报给位于阿拉巴马州的南方邦联主席杰斐逊·戴维斯。戴维斯立即召开内阁会议谈论对策，决定是否要在补给到达前夺取萨姆特堡。南方邦联国务卿是前乔治亚州的联邦参议员罗伯特·图姆斯，他对戴维斯说，向萨姆特堡开火会引发一场前所未有的内战，我不主张你这样做。图姆斯敦促戴维斯不要进攻萨姆特堡。图姆斯说，总统先生，目前发动袭击无异于自杀谋杀，会使我们失去北方的所有朋友。你会捅破一个从高山延伸到海洋的大马蜂窝，数百万沉寂的马蜂会蜂拥而来将我们钉死，这个完全没必要，会陷我们于不义，置我们于死地。4月10号，戴维斯向驻守查尔斯顿的南部邦联指挥官包瑞德将军下达命令，要求萨姆特堡驻军投降，如果安德森少校拒绝投降，就将城堡毁灭。第二日，几位南方邦联指挥官前往萨姆特堡，要求安德森投降。他们表示，安德森必须率领部下离开城堡，但是可以带走武器和财物，他们可以提供交通工具，将安德森的人送到任何一个美国联邦港口去。安德森拒绝投降，他送联邦指挥官回到船上，问包瑞德将军是否会立即对萨姆特堡开火，得到的回答是不会立即动手，动手前会通知他。安德森对他们说，如果你们不将我们炸成碎片，几日之后饥饿亦会迫使我们撤走。包瑞德将军向阿拉巴马的南方邦联政府汇报，说安德鲁少校拒绝投降，并表示萨姆特堡的补给只能够坚持几日。得到这个消息后，南方邦联总统戴维斯向包瑞德将军下达了新的指令。戴维斯说，既然饥饿会使联邦部队退出萨姆特堡，那就无需发动进攻，但是安德森一定要具体说明他的人什么时候离开，而且必须保证不会对邦联部队开火。如果安德森接受上述条件的话，南方邦联的大炮就可以保持安静。4月11号午夜前的几分钟，安德森接到南方邦联提出的条件，他同部下讨论后回信说，如果邦联部队不对萨姆特堡或者是美国国旗发起敌对行动，他4月15号会退出城堡。不过如果4月15号之前接到新命令或者是得到补给，那他会留低。替包瑞德传递信息的三位邦联指挥官很不满意，他们简短的回复安德森，信里面说，我们荣幸地通知你，包瑞德将军一小时后会对萨姆特堡开火，也就是1861年4月12日凌晨4点20分。安德森与包瑞德的三位代表握手之后，三位代表坐船离开。安德森同部下叫醒城堡里面的所有驻军，话给他们知准备战斗。而同时，港口对面的邦联炮舰亦做好准备，他们的炮声就是开战的信号，港口周围的其他炮舰会一起投入战斗。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美国之音的流行美语。大家都认识 Michael 啦，他就在纽约读大学的。他的爸爸妈妈就住在首都华盛顿。这个周末他就请李华去他的爸爸妈妈家就去作客。今日李华就会学到两个常用的英语的，分别就是 fishy 同埋 to luck out。
Michael， 真是多谢你请我去你屋企过周末，有机会同一个美国家庭一起过周末，对我来讲好有意义。你爸爸妈妈真是好人，我都好喜欢你妹妹。
She's not usually so nice. Normally, all she does is complain. I think there's something fishy going on.
Oh, 你话佢平时唔系好似呢两日咁得人中意？佢总系中意埋怨，咁呢个我就睇唔出啦。你话 there's something fishy going on 系咩意思啊 ？Fish 唔系鱼咩
？Oh, fishy is fish with a Y, F-I-S-H-Y. That means there's something suspicious going on.
你的意思是你妹妹表现得那么好跟平时不同你觉得有点古怪为什么、啊、
Because she always acts this way when she's trying to get our parents to let her do something.
是有些小孩是这样当他们想问家长要些什么的时候就会表现得出奇那么好要求满足了一切又照够了。
I can say something is fishy if I think someone is lying about something.
这个我就清楚。如果你认为某个人在欺骗你你就可以说 It seems fishy.
That's right.
我那天接到一个旅行社的电话说我得了个奖他说我可以去四个地方旅行一个星期只要200元美金但是要我马上给这笔钱我当时就觉得可以了。I thought something was fishy. 对不对
You're absolutely right.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The travel company probably does not even exist anymore.After you pay them, you probably won't even be able to find them.
诶，好彩我冇上当，原来系骗局。等我俾咗钱，佢哋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真系太离谱啦。
You really have to be careful whenever you smell something fishy.
一个周末过得真系快，好似啱啱嚟，而家又要坐飞机走啦。
Oh, look, half the flights are cancelled because of the snow, but ours is still on. We really lucked out.
哦，因为落雪，所以一半嘅航班都被取消，而我哋嘅就按时起飞，真系好彩。你头先讲嘅 lucked out 系咪好运嘅意思呢
？Yes, to luck out. Luck is spelled.L-U-C-K. It means we are really fortunate. Usually, it is used in the past tense. L-U-C-K-E-D. Lucked. Out is spelled O-U-T.
咁係咪每当我觉得运气好嘅时候，我都可以用 to luck out 嚟到表示呢
？Yes. For example, I can say I really lucked out on that test last week.I didn't study very much for it, but I still knew all the answers on the test.
上星期的考试我考得不好，而你就冇点读书都识答。You really lucked out on that test. 我就冇呢种运气了，如果我唔读书就考得不好了。
Hold on a second. I think they just called my name. I hope nothing's wrong.
是啊，我都听到他们叫你的名字，快点去看看，看看有什么事。咩事啊 ，Michael？ 系咪张飞机票有问题啊
？No, in fact, I lucked out again. I dropped my wallet at the ticket counter. They just wanted to return it to me.
哦，你唔见咗银包都唔知道，班机柜台执到咗，仲主动还俾你。你真系好运啦 ！You really lucked out this time. 银包里边有几多钱啊
？Not much, only $10. Come on, Li Hua, let's get on the plane.
各位听众，李华今日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咁一个咧就系 fishy， 意思咧就怀疑对方系唔老实咧，系耍花招；另一个咧就系 to luck out， 呢个咧就系指并冇谂过嘅运气。好冇啦，各位听众，多谢你收听呢一节嘅流行美语，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